次很重要的转折点。第一次就是他把他的母亲杀了，是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宝座上，结果他亲自杀害了他的母亲，所以这简直像是兽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他完全改变，他变成个戏子，变成个表演的，很会很会表演的人。为什么？证明他良心不平安。因为当一个人演戏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明白？他拿演悲剧，演一个怀孕的妇女的时候，好像他是弱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一面来讲，按道理来讲他是很无耻，按理来讲他简直像一只兽一样，但是不太像人，所以他很会表演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尼禄将来的敌基督一世一定是一流的演员，你看不出来的，你听听他演讲你要受感动，要落眼泪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明白？所以他演起人的时候完全像人，那你看他的生活完全受身体的支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人类犯罪到了极点，那个最极大成就是敌基督给我们看到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那第二个转折就是等了大火以后，第二年他把他妻子一脚踢死，叫 Sabina， 把他一脚踢死，他还是怀孕的时候把他一脚踢死。你看见他也像兽一样，但他到底还是人呢？他里面还有感觉，他良心不平安，不平安。所以就看见一个美男子，长得和他的妻子是一模一样，而且叫他同样的名字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就第二次你看见说又是个把他踢掉了以后，所以他才爱上了美男子。那不光爱上美男子，而且他要在罗马，同时在什么呢，在哥林多要吹吹打打，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娶了一个美娘子。他说其实他是个男孩子，那么要让完全是普通，他怎么迎娶皇后，他就要迎娶这个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提比留的时候可以说暗中做一些事情，在柜子里面做一些事情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那么就在那两年，就在他做这件那两年，66跟67年，他最后到了哪里去？到了这个希腊去，花了15个月的时间。他把整个的奥林匹克整个运动全部改过来了，本来人家应该4年一次，他延迟了1年，本来应该是夏天的，他变成冬天秋天，而且本来根本没有表演这个节目的，他加上表演这个节目，他亲自也赛车。那赛车的时候，按理来赛车的时候，那么你出局就出局了嘛。他驾的不是两头马车，是四头马车，结果他被摔出去，居然还拿冠军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确是全赢，可以说在整个希腊那个所有那个十五个月运动会里面，所有表演会里面，他都是拿第一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他把他的母亲杀了以后，他就完全变了。不过那个表演是在罗马帝国表演，在罗马表演，在自己本土里面表演，但是现在呢，他要到一个地方是完全代表竞争，完全代表竞赛，他要拿第一，那不要忘记。而且他也要做演员等等等等，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他演员的生涯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不是在罗马，是在希腊，然后呢他就结束了他一生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弟兄姊妹，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会什么样的情形？那基督要来以前，那个社会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话，就不会觉得稀奇。好，那么这是上一次，我们可以说结束在这个地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罗马帝国4.0的版本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到了罗马帝国4.0的版本的时候，那是到了16世纪。那么到了16世纪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罗马帝国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大概罗马帝国在395年的时候，就两个儿子，就是一个皇帝，两个儿子就分了一个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 那么很有意思就在这里，大概是没有多久以后，大概400年多久以后，西罗马帝国就亡国，然后又过了1000年，东罗马帝国才亡国。所以按道理讲，这两条腿不一样长，一个短，一个长。那其实呢，两条腿是一样长的，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历史，就很清楚了。虽然西罗马帝国亡国，但神圣罗马帝国取代它了。所以等到马丁路德站在皇帝面前 ，Here I stand， 我就，这就是我的立场。当他说了这就是我的立场，你知道那是很雄壮的。他讲完了这个句话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他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大家都可以追上他的。只要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土地上，他没有生存的可能。所以德国的王子才把他劫持到一个古堡里面去，在那里面他完成了新约圣经。所以为什么有这段故事呢？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土地，那个时候的版本，这个巴比伦版本是什么？是罗马，还是罗马帝国？那不过现在什么呢？是神圣罗马帝国。什么叫神圣罗马帝国？意思就是说，严格说来它是德意志帝国，但是呢，是谁封他做皇帝的呢？是教皇封他做皇帝，所以叫做神圣罗马帝国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神圣罗马帝国当马丁路德在神圣罗马帝国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，他 Here I stand 的时候，那是查理五世做皇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等到马丁路德等到16世纪的时候，现在有东罗马有新罗马，西罗马是从罗马帝国慢慢的程序接续下来的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这个德意志帝国最后这个皇帝是哪个皇帝？叫 William the Second， 有威廉二世，很清楚的，这是德国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两条腿啊，一个是西罗马帝国，一个东罗马帝国。那东罗马帝国是一直到了1000多少年都才亡国的嘛？那如果才亡国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谁接下去的呢？非常有意思。等到这个拜占庭帝国，就是东罗马帝国亡在奥斯曼帝国手里的时候，这个皇帝没有后代，他这个侄女是完全来承受他所有一切的。所以如果这个王朝继续下去的话，谁做皇帝？当然就是他侄女承受的所有的，他只要承受过来的，那么按照合法来说是完全他的侄女来继承一切的。不过有趣在哪里呢？就这个侄女呢，就嫁给了俄罗斯那个时候的皇帝，叫伊凡大帝，嫁给了伊凡大帝。所以伊凡大帝呢，等到东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，虽然东罗马帝国亡了，所有的财产通通跑到谁？通通跑到伊凡大帝的手里来。而且不止如此，他也把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也把他接过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俄文叫 Tsar， 就是沙皇的来源。所以沙皇就是凯撒，就是我们知道说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就叫凯撒。结果像 Tsar 呢，就是他完全接过来。所以就是合法的继承权来说，我们叫东罗马帝国就是封号来说，谁接续下去呢？是沙皇帝俄接续下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沙皇帝俄最后一个皇帝什么呢？是尼古拉二世，这最后一个皇帝。好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是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，但是在领土上，是谁接续东罗马帝国而拥有同样的一块土地的？是奥斯曼帝国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这个东罗马帝国这个整个的接下去是后来是两个来接的，一个呢是奥斯曼帝国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沙皇帝俄，很清楚的，一就是封号来说，还有就是版图来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正式走入历史的呢？是1918年的时候。那为什么？ 大家要记得，就是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，是英国、法国跟谁来对抗的呢？跟奥斯曼帝国、跟俄罗斯、跟德国来联合在一起，明白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是英国跟法国把对方打败了，把这个俄罗斯不是把这个德国跟那个打败了。所以欧战结束就是1918年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后皇帝德意志帝国最后皇帝 William II 结束的时候，明白？那么当时就是191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奥斯曼帝国就亡国了，就没有，再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两个是同一个时候结束的。那么尼古拉二世是怎么回事？那么帝俄是怎么回事？刚好那时候有十月革命，革命以后呢，结果把这个尼古拉二世的命也革掉了。尼古拉二世的命什么时候革掉的呢？也是1918年。所以圣经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，这两条腿是完全一样长的，一点不是一个长，一点都不是一个短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要说，西罗马的首都最早最要首都当然是罗马，然后东罗马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君士坦丁堡完了以后是谁接下去的？是奥斯曼帝国接下去。所以奥斯曼帝国很稀奇，他没有把他的首都就搬到巴格达去，没有，他的首都还是在君士坦丁堡，还是那个岐山之城，明白？所以那是第二个罗马。然后呢，你看有第三个罗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接的封号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封号，所以刚好莫斯科也是岐山之城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圣经的预言并不是我们仅有一点常识，哦，罗马是岐山之城，君士坦丁堡也是岐山之城，还有那个也是岐山之城。所以请记得，当马丁路德16世纪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呢已经什么呢，就做当这个马丁路德站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前的时候，那你知道那个版本是什么？是罗马帝国4.0的版本，那是指西罗马这个。如果你看东罗马那部分已经分了一部分，是让帝俄拿去了一部分，给奥斯曼拿去了，所以有第二个罗马跟第三个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今天我们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那现在我们要讲，等到16世纪，等到东西罗马是这样分开，而且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要问说，这句预言是怎么应验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还要回到尼禄。尼禄不是盖了黄金宫吗？然后呢，最后他死的时候很悲惨的，因为所有的那几个重要的这个国家都背叛他，像最早像法国，还有最要紧是西班牙，因为西班牙后来就真的就做起皇帝来，就做起罗马皇帝来了。所以你看他所有这些属国慢慢一个起来背叛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他亲自扶他，就是说当时呢，等到他做了皇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定有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这个御营军吗？御营军是皇家的卫队，皇家卫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最都是他亲信的人了，所以是那个头，就当时呢是当他做皇帝的时候就在他身边的，所以一路上可以说保护他，一路上忠于他的，结果没有想到，连他是带头背叛他的，然后元老院就下一个命令说他是人民的仇敌，所以最后死的时候呢，他应该被打死的。像个奴隶一样被打死的，意思是一定要把他打到死为止，这是对他的判决。所以最后等到看见他大势已去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自杀了，他就到一个地方就自杀以前还觉得自己很悲哀，是这样一个文人，一个末世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天才落到如此的下场。然后告诉那个时候才告诉他，他最爱的美男子说，现在你可以哭了， 那么这样他就结束了。